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瑟的故事。我们上次看到约瑟跟他的兄弟们在监狱里面谈话，约瑟在把他们关了三天以后，对他们生了比较多怜悯的心，说一个人留下就好了，其他可以带着粮食回去。然后他这样说，结果呢，他的兄弟们是非常多的惭愧，想到20年前对弟弟的不好，就有很多的自责。那这个话呢，显然是当着约瑟说的，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因为约瑟总是借着一个翻译，但是约瑟听得出来啊，约瑟听到了受不了哈，他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约瑟感情很丰富，常常会哭的啊，常常很难过，我们看过好几次了。不过当我们说他感情丰富常常会哭啊，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我想我们一般人也许应该都哭吧，很难过啊。他哭了一场，哭什么呢？看到他弟弟们的，看到他哥哥们的改过了吗？所以他哭了。想到自己的心酸吗？所以哭了。啊，我想最重要的是看到他们有那个爱心。虽然这爱心来得太迟了，但是也很感动，所以我觉得约瑟这样的哭是一个非常好的哭。也许流便他们所说的话让约瑟已经决心要饶恕他们了，只是他们希望他还希望看到弟弟便雅悯，还需要更了解他们家里的状况。好了，他出去哭，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这个话又讲得重一点哈，为什么会挑西面呢？西面要记得是比较残酷的哈，老大是流便，那么流便当年如果对约瑟有一点，虽然没有救成呢，也有救命之情，所以不绑流便。然后下面要负责的可能就是西面了，就是老二啊。而西面和利未也都是在事件城杀人的主凶或者是唯一的凶手，可能西面是很凶的啊，所以约瑟要捆绑他。不过我们这个推断只有有限的合理哈，约瑟可能并不想记仇，也许西面没有那么坏，不过可能也有点合理，所以就把他挑出来，然后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这个我是觉得约瑟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还是有那有一点残酷，把他捆绑，是不是好像当年他被他们捆绑一样，卖给奴隶贩子也是被捆绑的一样，现在再来捆绑西面，那这总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他的兄弟有改变了，我们相信是有改变，可能在这20年的痛苦良心的煎熬就已经有改变，突然到埃及地碰到这么凶的一个宰相也有改变。那因此当西面被绑的时候，固然可能有一点庆幸不是我被绑，可能也有点想说，哎，这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我们带了这些粮食回去了，然后可以把小弟弟带来，然后这个西面就可以又带回去了，可能有点庆幸，当然也有点担心，因为这个宰相所表现出来的凶恶残暴好像有点不合理啊。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听说什么就做什么，哎呀，约瑟现在真是好得心应手啊，说什么就做什么。以前他说什么人家都不听，说什么就引起反感。我们的主耶稣，有人说约瑟预表耶稣，是有相似的地方，也是总是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都不听 愿我们更听主的话啊。约瑟把那个银子放回他们袋子，我想这个倒不必有什么特别多的微言大义，特别多的深处。有人说要看看他们诚不诚实，不过我也不知道把银子放回去有什么特别诚不诚实啊。我想就是亲人的感情吧。哎呀，家里已经有饥荒了，还要你们破费，放回就还回去。那当面还，诚实的讲又不好意思，他们会觉得非常奇怪，怎么这个宰相这个样子呢？就放在口袋里面回去了。那各位也要想想，这九个人回去的路上啊，可能他们也有仆人吧，他们回去那个路上心中应该是忐忑不安的。在26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粮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好，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反应哈。他们到了一个旅店，然后住宿，然后要喂自己的驴子，有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是谁，应该其他人也都是一样，因为驴子都要喂啊，但有一个人可能先拿出来了就喂驴，一看，哎呦，里面有钱呐！我们后来在35节看到，他们好像是回家以后看到的。那我们调和这个看起来的矛盾，就是大概在旅馆只有一个人打开，打开了以后呢，他们大家都非常害怕，那应该也会开其他的口袋，因为都要喂驴子嘛。还是他们不敢开了，还是就用这个口袋喂了所有的，还是后面再讲这件事情是重复一次讲，这我们不太知道哈，就这是一个不太好解释的事情。但是就是打开口袋看到了钱，各位，你在银行在这个月刷了很多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到账单寄来的时候，哎，发现一毛钱都没有扣，打电话回去说，哎，怎么都没有扣，哎，你没花这个钱呢，你花了20万买东西，在搜狗买东西，结果搜狗一毛钱都没扣，说没有这个事儿，那你会怎么样呢？当然很高兴嘛，啊，当然也许你还是一定要付这个钱，你很可能很诚实，但不管怎么样，多数人恐怕会觉得很高兴，尤其如果他们不诚实不善良，会觉得很高兴，白白赚了，拿了粮食又把钱拿回来了。哎，可是你看，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说实话以后就遭遇种种不幸，现在他们遭遇一个很幸福的事，就是粮食有，而且钱还给他们了，他们却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他们觉得有问题了。这一次出来买粮食让他们很受震撼，那个不讲理的宰相对他们的凶没有让他们抱怨埃及人怎么这么坏，反倒叫他们觉得他们有罪，钱回来了他们没有庆幸，反而觉得，哎呦，这不祥哦，报得钱财，这不祥哦，这不是什么好事哦。啊，中了，如果中了彩票，不要说中彩票，基督徒不买彩票的，如果说突然有一笔飞来横财，这不是什么好事啊，飞来艳福，飞来横财都不一定是好事啊。当然神会给我们意外的祝福，那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要寄望这些，尤其是这个怪事发生了，他们很害怕，神向我们做什么？当然我们也感谢主，神向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不管是惩罚，不管是看起来舒服或不舒服，是祝福，我们都说了，神向我们做的他都希望把我们带到更美好的境界，他给我们惩罚希望我们悔改被练得更好，他给我们的祝福希望我们欢喜快乐的享受跟认识他的慈爱，不管怎么样，神做的对那信靠他的人来讲都可以产生非常好的结果。但现在他们对神有多少信心我不晓得，他们良心开始刺痛他，他们害怕，他们不是间谍，但是他们想到自己的很多错误的过去，他们害怕。 29节，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这里你看哈，那地的主，30节也说那地的主，33节也说那地的主。他们不会不知道法老是那地的主，但这当然也是一个简化的说法了。当然虽然是简化的说法，也是他们的印象。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有点像总理跟总统吧，法老是总统，约瑟是总理。当然就当时的专制独裁来讲，法老之下不会有什么人，就跟我们中国历代一样，你官做的再大，就是宰相嘛，也不过是一个家奴了。只有一个有权力的，就是皇帝啊。不过在给人的印象里面，实在是约瑟很有权威。约瑟后来对雅各讲，法老看我像父亲一样，那这恐怕是很难得的。古今中外，再被皇帝宠爱的臣子，或再尊重的老臣，上一辈要杀皇帝，要杀要干嘛都很容易。而约瑟是真的也碰到一个好的皇帝，当然约瑟自己也很知道分寸，而约瑟所表现出来的确也是在法老给他权限之下，他像一个主一样。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这段话哈，实在您看一看，他是作者是要我们看到，这个兄弟回去跟父亲报告的时候，是要把那个危机灾情啊淡化一点。那个地的主啊很凶啊，把我们当间谍，不过现在没什么事，我们回答都很好，就是他就说啊，留一个人在这边吧，也没有说把他绑起来了捆起来了，然后如果我们不回去的话他要被杀掉，他会死掉，没有这样说，就是说你们带粮食回去救你们家的饥荒啊，还把这宰相说得很好，当然约瑟也是有说这个部分，不过呢要把小兄弟带来啊，带来我看一看啊，那知道你们不是奸细是诚实人，我就把你们弟兄交给你们。弟兄是谁啊？当然就是便雅悯也交还，西面也交还，可是我们看哦，交还的还有一个，连约瑟也交还了。上帝做的是出人意外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啊，这显然是创世纪里喜欢用的话哈，在创世纪34章那里我们也看世间人里有这样的想法啊，做买卖大家友善，在这边做买卖通商经商，这在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也是，做买卖好像是一个友善的一个过程，被肯定的过程，那允许两地通商，签订了这种商业协定更是友善。在千年前我们就看到是这样，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买卖。哎呀，他特别讲这话，不知道约瑟有没有讲这个话了，但他们讲这个话对雅各他们觉得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老爸是很会做买卖的，也喜欢做买卖啊。这段话呢讲的算是很轻松，比前面约瑟的严厉，还有他们发现金子仍然在袋里所造成的紧张呢，好像冲淡一点。但下面呢又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解释的，就是35节他们倒口袋，他们早就应该倒口袋发现了。我在这里又想到，除非说是只有一个人的口袋是银子放在很上面的，其他人银子都放在很下面，所以就没有在喂驴的时候那些草料拿出来就没有看到银子。现在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害怕，我再一次说，你看到这么多的银子，看到不劳而获应该快乐啊，但他们现在的心都 都被圣灵感动了，开始有一点点或者有很多的敏锐了。 Something's wrong， 害怕，耶和华在这里吗？上帝要做什么事吗？他们没有那种侥幸的心了。当然雅各害怕我们能够了解，雅各这一生都太多的惊奇，那个惊奇很多是不好的。他惊奇，当然他在伯特利的旷野惊奇上帝跟他讲话，但是他起来也是害怕，那个害怕里面可能有遇见神的一种惧怕敬畏，可能是比较中性一点，或者说那种正面的和负面的都有。后来的害怕就多了，包括他的舅舅追他，包括他的羊被人调包，包括他妻子被人调包，叫他愤怒害怕啊，包括他听到很多的坏消息，包括他的儿子的失踪，包括他儿子在地方在事件城杀人，包括其他的迦南地其他人因为事件城的人被杀要追杀他们，雅各的害怕可真多了。这一次是比较慢的害怕，就是饥荒会不会把他们所有的吞吃掉，然后又有十个儿子出去，十个儿子出去有一个又不见了，哎，该回来的没回来，就是儿子没回来，西面没有回来，该去的又没有去，就是银子给了人家买了粮食，怎么银子没有去呢？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其实就是说雅各讲就可以了，但他说他们的父亲，我想他要叫读者再有一点更深的体会，这我们在后面会讲更多，就是雅各心中只有约瑟和便雅悯两个儿子，拉结为他生的，利亚和使女生的，他都不把人家当儿子，这是很不公平的，对儿子要公平。他们同有一个父亲，可是这个父亲却是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好像你们这些活着人都不像我的儿子，丢掉的才是我的儿子啊！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们身上了。雅各看到钱没有很高兴，他想到他就失去这些东西，他最不想失去的失去了啊！我们再一次想到雅各的生平，他的得失可够多了，你尤其记得他的名字是抓住，他抓住就不放，抓住任何一个好处他不放的，包括抓住他哥哥的脚在母腹中抓住他都不放的。但是雅各一生都让我们看到，你能抓住什么，你什么都抓不住，都会失去。你最抓住的，就雅各以前的个性来讲，最抓住的就是钱，现在你连钱都抓不住，钱还来给你你不快乐，因为失去了儿子。哎，这个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当然我说这话都不是酸不拉几的，我说这话也不是唱高调，实在爱情、自由、真理、喜悦、平安，这都不能用钱买。我承认钱非常重要，但是实在需要有敬畏神的智慧，我们才能好好的用钱。现在雅各很害怕，钱来了有什么用，我又丢了一个儿子，而且看起来我还要再丢掉一个儿子，你要把便雅悯带去，在我身上归在我身上，就是失去新娘子，虽然新娘子又回来了，失去羊群，虽然羊群又回来了，失去了家庭，虽然家庭后来可以说也回来了，就失去家庭就是他被他哥哥追杀逃离家里到巴旦亚兰去，失去一切产业神又给他了。因为我们真的可能失而复得，死而复活，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就是这样子，上帝要给我们的也是让我们失而复活，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各样美好的东西。我归到我身上，归到我身上是失去这些东西。雅各很难过，这时候有流便说话，流便是长子，可是这个长子呢并不是很有智慧的，说话也不是很有智慧，他人不是坏人，但是他不聪明，他也好色。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 流便对父亲说，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这个他是当然讲便雅悯了，可是流便应该说把他们呐，就是把西面和便雅悯都带回来啊。但流便说这话能说吗？我们能够应许吗？我一定如何如何，我们只能说像雅各说的，主若许可我就做这个做那个，我们没有一件事能掌握，我们没有一件事能控制，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轻看经验和理性，我们不轻看这些，但是我们的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实在是不能靠我们的经验理性把有任何的把握。刘便说我一定会带他回来，当然后来是他们团圆了啊，是回来了。但刘便说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我一定会，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孙子。刘便真蠢啊，祖父怎么会要杀孙子嘛？祖父疼孙子常常比疼儿子还要更多，这个雅各并不疼他的这十个儿子，但是我想孙子还是疼的。刘便怎么会说这种蠢话呢？这件事如果办不成，再杀我的两个儿子，就是你的两个孙子。那雅各更不肯让他去了嘛，说的这么不吉利，这么多杀杀砍砍的。哎，雅各说话我想也叫他的这九个儿子很难过，如果西面知道是十个儿子都很难过。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同你们一同下去，我的儿子不可跟你们一起去。可是雅各的儿子不是只有两个，他生命里好像一直只有这两个，其他十个都不算一样。这也造成了儿子之间纠纷，甚至造成了约瑟的悲剧。雅各自己是一个被偏心家庭所苦害的，他妈妈偏爱他，他爸爸偏爱他哥哥，偏心造成兄弟为仇，他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还是偏心使他的儿子也为仇。人就是继续在犯错误啊，求主怜悯我们。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同你们一起去，这话实在太伤心了。他说我不让便雅悯去就好了，我不让便雅悯和你们一起去好。他说我的儿子，好像你们都不是我的儿子，这话不应该说的。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哥哥死了还剩下十个，怎么叫只剩下他？偏心啊。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我们再一次说这话是不是也有点表示雅各隐隐的猜想约瑟的失踪是和他的十个哥哥做了一些坏事有关系？可能。哎呦，这20年他们家里没有平安呐，有猜忌，有悲伤，有懊恼，有悔恨，有更多的猜忌。如果这个也死，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会死得很惨。各位，我们活可以活得很好，死也可以死得非常平安，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甚至我们活在最艰难的情形中还是有平安的，甚至事实上我们得到最重的疾病，得了最痛的癌症，我觉得还是可以平安的过去。我没有轻看肉身上的痛苦，肉身上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若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克服这些，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可以让上帝的光在我们身上发出来，上帝的平安在我们身上做主。雅各拒绝了，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以后过了多久的日子。那从这一天开始家里的气氛怎么样？第一个，仍然在饥荒当中，仍然要非常小心的rationing， 把那个粮食分配的每个人吃一点点啊。我们中国历史上那种饥荒的时候，媳妇吃糠皮啊，公婆吃米啊，或者是媳妇吃皮啊，公或者是老年纪小的吃皮，老一点的吃里面的比较有营养的东西啊，都很多了。这一段日子怎么办？怎么过日子呢？而且双方有很大的不平，眼见着粮食越来越少，那怎么办呢？爸爸又这么顽固，各位，有的时候老人很顽固的，我们现在雅各也是很顽固的，全家死光他也不管，他 啊，不让便雅悯去，就是不让便雅悯去。但饥荒继续啊，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吃尽了，我不知道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们买了多少粮食，或者说埃及愿意卖多少，我相信这些都有限量的，或者是约瑟说，我只能给你这么多粮食，不能太多，因为我希望你们快点回来啊，快点把你们小弟弟带来。也许约瑟不讲，但是给他们的粮食看起来不是太多。好，他的父亲就说了，再去买一点。我也不知道他说明有老年痴呆，他应该知道他们不可能去的，不把便雅悯带去就不能再去买。现在肚子饿了，再去买一点。好，这时候你看到犹大从这时候开始，他已经取代流便的地位了，他讲话了，他变成发言人，他变成长子，他变成老大，他变成以色列最重要支派的那个开始的人了。耶稣也是从这个支派开始的。犹大说了很多智慧的话，后来也做了非常多好的事情，这都跟他跟他玛的事情有关系，这我们以后会再谈。犹大就对他说，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不可以的，你们要来买东西也好，做任何事也好，一定要把便雅悯带来，不带来就见不了我的面。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说再见了，愿上帝赐福大家。